民书记十四章，当下全会众大声宣扬，那夜百姓都哭嚎。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
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第五节，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
鬼特人，好，鬼特地的人中认的儿子耶稣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金色之地是极美之地，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不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
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
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
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就把他们杀了。
现在求主大显人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
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
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
那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便必要对我的荣耀充满。
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的实事，不听从我的话。
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
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
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
二十九节，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完备点数的，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
必不得经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
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耶稣啊，耶稣亚才能进去。
在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
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行淫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
那你们归看那地的40日，一年比一年要担当罪的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
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降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
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行，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
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
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
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
清晨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
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
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多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
他们却善感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
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他们杀退了直到荷尔玛。
我想14章就像13章一样，我们都很熟悉，而且我们也都知道这一章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章的失败使得他们在旷野多漂流了38年，这也是讲到我们的光景。我们也因为常常在这一点上失败，所以我们就开始漂流。所以这章有很重要的功课让我们来学习啊。上一章我们特别提到了约书亚他的背景，还有他得胜的几个重点。那这一章呢，我们的重点要放在加勒，因为加勒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我们知道当他们打发探子40天回来以后，带着迦南美地的那个果子，这些果子呢证明那个地实在是流来鱼蜜之地，所以非常的吸引人。但同时呢，在那个地方那地的民是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那里有亚纳族人，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呢这个让他们看见，给他们很大的威胁。因为就着他们从属人的眼光来看，他们不可能战胜这样的敌人，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可以上去。所以这有很深的功课让我们来学习。在14章首先第一节他给我们看见，他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加迪斯，他们大声喧嚷，而且整个晚上百姓都哭嚎。我们知道加迪斯就在迦南的边境，换句话说他们只要过了边境，他们就进入个流奶与蜜之地，就可以享受这一切的丰富了。但是他们却失败了，因为加迪斯的意思就是圣的，就是分别的。希伯来书12章14节告诉我们，人如果不圣洁，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因着失败，他们不能见主， 浏览与密之地就讲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因着在圣洁这一点上失败，所以他们就在旷野漂流，没有办法享受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在成圣这件事情上我们失败了。圣洁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可以去得着的，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神使基督就成为我们的圣洁。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是圣徒，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做了什么对的事情我们成为圣徒，是因为我们信主，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所以这是我们的地位。那从地位到我们的实际也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走出了方向，我们拼命约束自己，要靠自己的能力来达到圣洁的地步，结果我们发觉我们达不到。我们怎么样因信来称义，同样的我们是因信来成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信心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知道信心不仅仅是一个起点，信心也有终点的。信心的终点是什么？信心的结局就是魂的救恩。所以信心有始点，有终点，也有过程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信心也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成圣。所以圣洁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可以做的，所以属灵的征战也不是靠我们自己打的。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一点上失败，这也是我们失败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哭嚎。那以色列众人就像摩西亚伦发愿一样，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我们知道从出埃及记他们离开埃及以后，一直到现在，这已经是第十次他们发怨言了。那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所以这时候前面有可怕的敌人，他们就想要回去了。那这边的话呢，讲句实话，他们还讲的不是很过分。他们真正讲的很过分的话呢，我们必要从生命记来看。好，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第27节。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你看这里是摩西在回忆的时候他们讲的话，他们说耶和华恨他们。我们知道耶和华爱他们，把他们像翅老鹰把小鹰放在翅膀上飞过来背过来啊，来见神。神以慈神爱所牵引他们，神看他们如同眼中的同人。神行了很多的神迹啊，在埃及10次的神迹，为了他们来击打法老，又让他们能够过红海走干地，把马拉赐给他们。把磐石的水给他们喝，但是呢，到了现在，他们说耶和华恨他们，要把他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你看，这是他们的怨言。所以这个失败是一个很大的失败。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要对付他们。好，第四节，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所以他们现在不要神做首领，不要摩西亚伦做首领，他们要另外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这时候摩西亚伦啊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哦，一个属灵的领袖对于人反对他背离他所该采取的态度。我们知道在世界上的首领都喜欢掌权柄超权管束人，如果有人反对他们的时候，你看他们的态度是怎样的拒绝，怎样的争执。但是属灵的领袖完全不同，他们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民数记给我们看见好几次啊，摩西亚伦每一次有人反对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是俯伏下来，俯伏就说出了他们的生命啊，这属灵的生命是谦卑的生命，是温柔的生命，而且不为自己表白的生命。当他们俯伏下来的时候，就说出了他们愿意让神来为他们表白，让神来为他们出头。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态度。太多的时候我们喜欢向人表白，什么时候我们向人表白我们就降低了我们自己的在神面前的身份。什么时候我们向人表白呢？我们就让人胜过了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向人表白那神常常就隐藏起来。所以他们一俯伏下来的时候呢，你看接下来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利的儿子加勒呢，就撕裂衣服。他们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那地赐给我们，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来于你之地。所以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得胜的秘诀是他们不看环境，他们只看主。他们说耶和华，耶和华若喜悦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就是看环境。我们想到彼得履海这件事情，本来他在海上可以走的，可是什么时候他一想到这超乎常理，对不对？怎么可能在海上不沉下来？所以一看海浪他就掉下来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看环境我们就掉下来了？所以他们得胜的秘诀是不看环境，他们单单看主。他们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他说这个地是极美之地，这个地是流来于蜜之地。很奇妙的就是说每一次你发觉这个地是极美之地或是流来于蜜之地呢，你同时会发觉这是一个吞吃居民之地，所以这是需要经过征战的。所以属灵的经历都是需要经过征战的，你没有征战你不可能达到有那个美好的属灵经历的。因为极美之地流来于蜜之地一定就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这属灵的经历是需要经过征战的。所以他接着说，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僻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约书亚跟加勒说不要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你知道很多时候逼迫艰难痛苦可以成为吞吃我们的那个居民，也可能成为我们的食物，这完全跟我们的信心发生关系。信跟不信的差别就在这里，你是把这个艰难把这个逼迫把这个苦难当成你的食物，还是当成吞吃你的居民，这决定我们在这条路上做得好或是不好。所以每一次你知道我们要前进往这个荣耀的地方去的时候你都发觉有这些艰难有这些痛苦。很多时候我们喜欢逃避，如果你逃避这个艰难 你逃避这个管教，逃避十字架，你就发觉呢，你没有食物，这也造成你的软弱。但什么时候呢，你凭着信心靠着主，你把这些东西当成你的食物吃掉了，你发觉你越吃越刚强，你的生命就长大了。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时候，你知道，我们走了好几十年路，我们在绕圈子。为什么？因为每一次碰到艰难，碰到十字架，碰到管教，碰到神的对付，我们就绕过去了。难怪我们就越来越软弱，我们没有食物可以吃，不会刚强。但什么时候我们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我们接受下来，这个就变成我们食物，变成我们的营养，我们就能够靠着能够得胜，生命就长大，生命刚强。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有些人的生命这么刚强的原因，因为这是他们的食物。大部分的软弱就是绕圈子躲避，我们能够躲就躲了。这边特别提到它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提到好多次讲到食物，你靠着这些食物你的生命才能够长大。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这是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啊，最简单的例子。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的食物是什么？就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就是这个圣经上所记载的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命要能够刚强啊，要能够长大，我们不可能不好好读圣经。神的话是我们的食物啊，神的话使我们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能够走得刚强，走得正直。所以我们需要好好读神的话。那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读不懂，我们就不读了，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读，所以更不懂。但读主的话呢，不是靠我们头脑来了解，我们必须要借着圣灵。所以如果我们靠着圣灵呢来读主的话，这些话就会变成rhema，就会成为我们的食物，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刚强。所以这里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神的话是我们的食物。那什么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食物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哦，这是主的食物，这也是我们的食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光读主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还软弱的原因。我们不能光读主的话，然后不照着主的话去行。如果我们光读主的话，没有照主的话去行，我们仍然软弱。所以许多人圣经读了好几十遍，可是还是软弱，为什么呢？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主的旨意，神的旨意呢？就是在神的话里面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有了神的话，然后我们还要顺服神的话，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照着他的旨意行，这成了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需要靠着遵行神的旨意，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刚强，越来越强壮。好，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诗篇三十七篇， 诗篇三十七篇第三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以他的信实为粮，所以他的信实，神的信实是我们的粮食。我们怎么样能够很刚强地走这一条属灵的道路，生命的道路呢？你必须不断地以神的信实为我们的粮食，这样我们才走得好。否则的话呢，那我们还是软弱，特别是碰到有困难的时候。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二十节还有二十一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有的时候主是把艰难给我们当兵，以困苦给我们当水，这是我们的粮食。那这种粮食呢，特别的宝贵，因为这个时候呢，你的教师就不再隐藏，我们在我们的圣灵是我们的教师。所以越是在这样艰难和困苦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教师就不再隐藏，而且我们眼睛就看见我们的教师，而且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所以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啊，都讲到这些粮食，这能够帮助我们来走属灵的道路。所以回到民数记十四章啊，我们看见现在有艰难的，有困苦了啊，前面摆着的这些吞吃居民亚纳族的人，伟人，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这时候你看，这是艰难，这是困难，这个时候你是要需要以神的信实为粮的时候。所以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得胜。所以我们稍后我们要来看，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得胜。当然我们知道在约书亚十四章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已经经过了四十五年了。为什么是四十五年呢？因为他们在旷野漂流了三十八年，约书亚加勒陪着他们苦三十八年之后，他们进入迦南以后有七年的征战，所以现在经过了四十五年，那时候加勒就来见约书亚，就是把这块山地给我，就是这个希伯伦地给我。他说我现在八十五岁了，四十五年前那时候我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力量如何，今天还是如何。所以经过四十五年，八十五岁他的力量仍然跟四十年一样，四十岁的时候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吃了这个宝贵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亚纳族人，这个伟人，这个吞吃居民之地的这个人啊，把它变成我们的食物的时候，你看就属灵的年岁来讲，你八十五岁的时候你仍然像四十岁的时候这么刚强。所以你看，这属灵的粮食常常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赐。所以神没有意思让我们一帆风顺，很多时候我们一帆风顺，我们觉得神恩待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在艰难里面，神是特别的恩待，神要把那个上好的福分给我们，因为神要我们得着这些属灵的食物，好让我们在这个路上做得刚强。 使我们属灵的力量啊不衰败，所以这很宝贵的。啊，但是全会众第十节，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你看这两个人啊，加勒跟约书亚，实际上他们在做一个见证，就是在为真理做见证。可是很奇妙，当你在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呢，常有人用石头打你。所以如果你要立志在神的面前敬虔度日，你会受逼迫的。这个逼迫可能从世界来的，但有可能甚至从教会来的，有些甚至从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不认识，他们觉得这些话不对啊，所以呢反而逼迫你。你看摩西亚伦俯伏下来，约书亚跟加勒被人家用石头要打死，这时候神出面，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你知道我们都喜欢寻求神的同在，神的面，神的荣耀，这是我们所追求的。好像摩西曾经求神把荣耀向他显现，可是神的荣耀这次讲的是荣光啊，对于悖逆的人来讲呢，却是很可怕的，因为这所带下来的却是审判。所以你看耶和华的，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就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这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所以你看见现在耶和华因着他所行的一切神迹，这些神的百姓还是不信他，要用瘟疫击杀他要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我们知道曾经在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神也说了同样的话，要除灭他们，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那出埃及32章所讲的。可是你看摩西在这里是一个代求者，摩西的代求很美你看13节讲到，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你看这边特别提到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你看当他们以色列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对于这些敌人来说呢，神是面对面被他们看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帐幕，我们讲过，这个现在这个帐幕被称为见证的帐幕，有云彩、云柱、火柱在他们中间。所以当他们看见，当仇敌看见这些帐幕的时候，这见证的帐幕看见云柱、火柱的时候呢，仿佛神是面对面被这些仇敌看见，所以仇敌是害怕他们的。但现在呢，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所以在这里看见摩西的代求是一个很美的代求神对摩西的应允，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这是一个极大的试探，对摩西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试探。可是摩西在这里代求的时候呢，是一个典范，摩西没有为自己的利益，没有为自己的野心 有任何贪求。你看，这是一个做神仆人所应该学习的。这么大的试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被一点点的试探，我们就妥协了。但是你看，这么大的试探在摩西，试炼在摩西的身上，神在试炼摩西呢。他的代求是基于两个点，一个是为着神的荣耀，你看他没有求自己的荣耀，那是为着神的荣耀。第二个呢，是为着神百姓的利益，他在那里代求。所以我们看见，你看一个神的仆人，真正神的仆人，总是以神的荣耀、神百姓的福祉摆在前面，自己的利益摆在最后面，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爱。所以这样让我们许多真正自以为是神仆人的人要汗颜，我们觉得真是亏欠。摩西实在是一个榜样。好，十七节他说，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的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你记得这个话啊，是出埃及记33章跟34章的话，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啊，因为这一段很重要啊。33章的末了，33章18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们特别记得啊，这里是一个对比啊。这边是摩西求耶和华显出他的荣耀给摩西看，可是刚才我们看见的是忽然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因为他要来审判。所以你看，这是两个对比。刚才那个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是为了审判的，但是在这里呢，摩西是祈求神把荣耀给他看。然后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看见什么是神的荣耀呢？神的荣耀常常是显在神的恩慈上面，因为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神的荣耀在他的名里面啊，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恩怜悯谁就怜悯。但是呢，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然后就叫他站在磐石上，他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盖你啊。等到我将我的手收回的时候，你就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啊。我们知道磐石是代表我们的主基督，磐石裂开就说出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啊，我们裂开。所以只有在主里面你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在主里面什么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呢？乃是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我们必须要敞着脸。好，那他怎么在磐石穴中看见神的荣耀呢？就是34章所讲的。我们只读第5节，第5节开始，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OK， 我们就读在这里。这一段话就是现在我们在民数记14章所读的啊，17节、18、19节所读的这3节的话。所以在这里看见有两个对比啊，一个前面耶和华的荣光，一个是在这里看见耶和华怎么样把他的荣耀显在他的恩慈里面，宣告他的名， 也就是十七节讲的，照你所说的话说的，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所以摩西在这里为他们代求，那神赦免了他们。所以二十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所以神赦免了他们。但是不要忘了，很多时候神的赦免是赦免了，但是神管教的手仍然要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就是神管教的话。我们说大卫曾经犯罪，神赦免了他们，但神管教的时候没有离开他们。所以有的时候很奇妙，我们犯了罪啊，我们求神赦免，神赦免我们没事，但有的时候我们犯了罪，神赦免我们，但是接下来带下来就是管教。管教不是神恶待我们，管教是神恩待我们，因为他出于爱他才管教啊，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公义上有份。所以在这里呢，二十一节怎么讲呢？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好，这边特别提到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他们却看不见。我们知道这里的遍地特别是指着迦南地说的，这个迦南地要被神的荣耀充满，我们知道这是指着大卫跟所罗门时代的时候，那是真正的荣耀充满啊。但是有一天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全地要被他的荣耀充满。所以这是讲到什么呢？这是讲到国度，用我们今天话来讲，这讲到国度。换句话说呢，他们进不了国度。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失败了，失败的损失并不是代表我们没有永生，失败的代表是说我们进不了国度。所以呢，你看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全地要被荣耀充满，但是呢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应许启示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都不得看见。你看，进不了这个国度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为什么呢？他们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好，我们很快的来看这十次因为能够帮助我们。首先来看出埃及记十四章，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十节、十一节、十二节啊，特别是十一节，我想我很快的读过去就好啊。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们把我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们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们在埃及地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你看，这是他们出埃及以后第一次。第二次是发生在十五章二三二十四节，到了马拉不能喝那水，水苦，所以给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你看到没有，又发了怨言，第二次怨言。第三次怨言是十六章的第二第三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人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这第三次，所以神记得很清楚第四次十六章二十节，然而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内中有留在早晨的，就生虫 变臭了，连摩西变相中发怒，你看他不听神的话。第五节是二十，就同样一章十六章二七二十八节啊，第五次。第七天，百姓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扫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啊，他们明明神的话给他们，但他们还在那边不照着行。好，接下来第六次是在十七章，十七章第二节、第三节，或是我们直接看第三节，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好，这是第六次。第七次就是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是向他们发怒啊。三十二章最主要就是讲到他们拜金牛犊这件事情，所以三十二章第七次是拜金牛犊啊。然后第八次呢，就是我们读到民数记的十一章啊。十一章，我们知道他在他贝拉发怨言。第九次呢，就是在基伯罗哈塔瓦，也是在十一章啊。第十次就是民数记十四章了。嗯，不听神的话啊，他们试探我，十次不听我的话。你看他们发怨言，又不听从神的话。有些时候是发怨言，有的时候他们明明神的话给他们啊，马拉说你不要放了早晨，他们还要放了早晨。礼拜六收两天的，礼拜天不要去收，礼拜天他们又去收。你看他们就不一方面发言，一方面不听神的话，十次试探我。所以你看神的怒气就临到他们。唯独我的仆人迦勒，他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这里给我们看见迦勒他的特点了，他另外有一个灵，专一跟从我。什么叫专一跟从我呢？就是他全心来跟从神，他的心没有在别的地方，他完全的跟随。所以专一跟从的意思就是说呢，妄断与基于约束，就是不看环境，不看任何其他的人事物，只是单单的来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他们能够完全的跟随。但是你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全心来跟随神呢？跟你的灵很有关系。所以他说，因为他另有一个心智，在原文就是另外有一个灵。什么叫做灵呢？灵就是我们里面最深的地方，最隐藏最深的地方。所以他们跟一般的以色列人的灵不一样，好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大部分以色列人有一个灵，但他们呢有另外一个灵。这也是今天我们失败的原因。你看，我们没有另外一个灵，我们跟以色列人的灵是一样的。那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灵呢？好，所以我们要来看，我们要来好好来读，到底这是什么样的灵。我们首先来看，哥林多前书，或是这样的好，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十四章好了。我想我们一次把它看完，先看十四章，因为十四章有提到它一些重点啊。我们先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就是约书亚记十四章第七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 窥探这地。我们记得这是加勒讲的话啊。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什么叫做我按着心意回报他呢？就是说他怎么，他当他说我们可以上去，我们族人得胜，他们这些亚纳族的人是我们的食物，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他心里面真正这么相信，真正这么去想的，这个叫做按我的心意回报摩西。换句话说，这个话不是讲的好听的，不是一个表面的话。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讲一些表面的话，我们会喊口号，我们可以讲的好像真的一样，但我们里面不是这样想的。加勒是这样想的，为什么？因为加勒说，我40岁时，我是按着我的心意回报他的，我心里面的确是这么相信的，这是他灵里面的故事。然后他说第8节，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是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这是加勒自己做见证，他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所以你在这里看见我们刚才读民数记14章的时候，神给他做见证，说他专心跟从神，对不对？那在这里呢，你看加勒自己为自己做见证，说我专心跟从神。然后第9节，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你看摩西也给他做见证，所以这一个人专心跟从神，你看不但他自己做见证，摩西给他做见证，神也给他做见证。为什么？因为他另外有个灵。那这个是什么灵呢？我们就来看了哥林多前书第2章。12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两种灵，一种是世上的灵，在原文就是世界的灵，一种是神的灵，从神来的灵。我们所有信徒神给我们的灵都是神的灵，不是世界的灵，不是世上的灵。但是很可惜我们虽然有神的灵，但是世界的灵呢，常常主宰着我们，这是我们的难处，这也是以色列的人难处。你看他们动不动就要回埃及，埃及是代表世界，所以世界的灵充满了他们，而不是神的灵充满他们。所以你看到了第3章就是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个话呢？因为保罗大概在写哥林多前书大概4-5年前的时候，他是第一次来到哥林多他在那边待了蛮长的时间，大概有1年零6个月他在那里呢，因为他们刚刚蒙恩得救，所以他们像婴孩。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他回想当时的事情，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是为婴孩的，这是对的他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所以你看经过那么多年以后呢，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还是不能吃干粮，还是没有长大。为什么？世界的灵在他们里面，不是神的灵。 虽然有神的灵，但世界的灵主宰了他。所以你看哥林多的信徒跟以色列从前那些百姓没有两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是同样情？的确，大部分神的儿女，包括我们自己，常常是被世界的灵所占有，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刚强，在仇敌的面前刚强。所以另外一个灵加了所有的是神的灵，而一般百姓的灵乃是世界的灵，乃是肉体的灵，体贴肉体，体贴自己。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这里的奴仆的心在原文就是奴仆的灵啊，也就是一个捆绑的灵啊。你们所受的不是捆绑的灵，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这原文是儿子的灵，不是儿子的心啊，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两种灵，一种是奴仆的灵，一种是儿子的灵。奴仆的灵人就害怕，儿子的灵呼叫阿爸父。所以另外一个灵是什么呢？就是儿子的灵，这我们都有的。但是我们里面常常被奴仆的灵，那个捆绑的灵所辖制。所以你看见我们每一次碰到艰难，每次碰到困苦，每次碰到逼迫，我们就害怕。弟兄姊妹，那是什么灵呢？那是一个捆绑的灵。哦，那是以色列人的灵。但是加勒跟约书亚灵呢，是一个儿子的灵。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六节，好了啊。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驴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儿子名分的灵。儿子名分的灵常常在我们里面会呼喊，因为一个儿子名分的灵，他是不愿意被捆绑的，不愿意消极的，不愿意被拒绝，不愿意放弃的，那是儿子名分的灵。这个儿子名分的灵在我们里面常常会呼喊，需要更多得着那个属灵的祝福，得到更多呢，被神磨成神儿子形象的那一个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啊，很多时候我们虽然软弱，但我们里面有一个灵，那个儿子名分的灵，我们想要更多，我们想要得到更多神的自己，更多被神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是什么？这就是儿子名分的灵。所以我们宁愿不甘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慢慢慢慢，我们生命才能够成长。所以感谢主，在我们还年幼的时候，属灵生命还年幼的时候，的确我们被这个世界、被肉体、被己所捆绑。但是呢，我们里面有个儿子名分的人，一直呼喊阿爸父。我们也需要得到更多神的自己，更多属灵的那个恩典，更多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当然 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这就是诗篇91篇所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很熟悉的一篇啊。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很肯定的可以说，约书亚跟加勒都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他们都跟神有隐秘处的交通。因着隐秘处的交通呢，就带下一个结果，他们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他们才能够把仇敌当成食物。但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啊，不是没有仇敌的。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你看，我要论到，说到了这什么呢？这是个人的经历，他说到我嘛。所以每一次你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你一定会带下一个个人的经历。他是我的避难所，这时候说什么？表示他这个人有苦难的，但是呢，他找到了避难所。所以你看见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不是没有苦难的，不是没有逼迫的，因为他接下来讲了山寨，不是没有绝望的时候，但是他找到了依靠。所以你看见他是有各方面的经历，所以后来神就要专心，就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就要搭救他，使他尊贵，使他长寿。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要与神有隐秘处的交通是何等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要住在主里面，但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一点啊，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就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住在主里面啊，我们所着重的点还是我们自己的享受，因为我们享受主嘛。你看每一次我们亲近主，我们就是享受主，这是对的，这绝对没有错的啊。但是呢，真正住在主里面一定会带下一个结果啊，就是遇见神的光。这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在这个点上我特别要提出来啊。这怎么讲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就是行在神的光中。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你就毕竟发现一件事情了，你就看见自己身上的污秽。这时候呢，神儿子的血，神儿子耶稣的血呢，就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一点上失败，我们亲近主亲近主，那我们人还是没有什么改变。亲近主在光中行呢，必定的结果呢，就是神的光照照出我们里面很多的隐情，很多的罪，很多的不顺服，很多的不义。你知道，只有在主的血洗净以后呢，我们才能够跟主的交通更进一步。否则的话呢，我们可以不断的与主交通，如果没有在光中行，没有借着主的血来对付的话呢，如果我们那些不义不虔诚这些东西，这些罪没有被除去，没有被对付的话呢，你看我们跟主中间还是有幔子。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断的亲近主，他跟主越来越亲，他的生活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活出主的样式。而许多人呢，可能有很多年与主亲近了，结果你发觉呢，他30年前的毛病30年后还在他身上。为什么没有光？所以这是问题所在。但是我们相信加勒跟约书亚不是这样子，他们的确是在神的光中来亲近主，带下很多的对付 也借着血来洁净，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属灵的实际，就真正知道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一定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因为我们发觉这是常常我们亲近主的人啊所缺少的，所以我们从前的那些不义或是那些罪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从前那些脾气那些个性还是没有被破碎没有被对付的真正的原因。所以明白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做为他们做见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另有一个灵专一工程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好，25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我们知道从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漂流了，要开始漂流了，38年，他们要转回哪里呢？转回红海的路啊。我们曾经讲过红海实际上是两个海啊，就两个边都是红海，都被称为红海，一个是靠近埃及这边啊，一个是靠近米甸这边啊。靠近米甸这边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边所提到的红海的路，也就是以东的旷野啊。所以现在他们要再回来绕的时候呢，所绕的地方就是以东的旷野，红海的路了啊。如果我们读到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第二章第一节就会提到这个地方啊。好，那现在呢，你会发觉现在他们要开始重新漂流了，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就是加勒跟约书亚，但是加勒跟约书亚没有进去，对不对？他们还是跟着他们漂流38年。这说出了什么呢？这就说出了一个得胜者的原则。神呼召得胜者，得胜者不是为着自己来得胜的，得胜者呢是为着神的百姓。因为神的见证是一个团体的见证，不是你个人的见证，所以他们还需要，他们是得胜的，他们应该是可以进去的，现在这个地已经是神应许他们了，他们可以进去了，但是呢为着神百姓，为着神的见证，他们还需要跟这些人在陪着他们绕38年，而这些人呢是要用石头打死他们的。所以你看一个得胜者是怎么样过得胜者生活呢？人家用石头打他们，而他们还愿意陪他们走38年的路，这是得胜者。这也是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39节40节，这些人，就这些得胜的人呢，都是那些信心的伟人呢，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为什么？他们已经得胜了，为什么他们还得不着呢？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得完全。所以你看，神预备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等我们。所以你看见这些得胜者，他们已经可以得胜了，但他还没有拿到。为什么？他要等这些新一代的人一起起来，与他们一同来得着。如果不一同得着呢，就不完全，神看不完全。所以你看神的心意，还有这些得胜者他们心意。好，然后我们很快的把后面这一段讲过去。第26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看当他们还年幼的时候，他们发怨言神不计较，但是现在他们都满了20岁了，都长大了，神发的怨言，他们发的怨言神都听见了。所以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不能随便发怨言，否则的话神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 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利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特别提到的是孩子，原文是没有妇人，当然包括妇人，特别是提到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你看，这些孩子是最软弱的，但是神要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刚强的反而进不去。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论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抵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看，我与你们疏远了。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我与你们不和了。好像吵架不和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众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你看这边特别提到敌我的恶会众，表面上他们是敌摩西跟亚伦，实际上他们是敌神自己。所以摩西说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行，叫全会众叫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行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利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所以这10个人呢很快就死了，是被瘟疫遭瘟疫死的。在原文不是瘟疫，在原文是被击打，所以这击打当然可能是包括瘟疫，但也很可能其他的方式。好，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他们悲哀其实不是悔改，他们悲哀是因为他们的惩罚，这有差别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悲哀是因为我们 被惩罚，我们悲哀，这就不是悔改。悔改是为了自己的罪悔改。像扫罗，你看扫罗说我有祸了，扫罗不是在那里悔改，大卫是真正悔改，扫罗不是。扫罗是因为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他说他有祸了，他得罪了神，所以这是有差别的。好，早晨起来，清早起来上山林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这事不能顺利的，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为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他们却擅敢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这里有几点给我们看见，第一个，约柜没有出营，他们跑去征战，这叫善感。约柜没有出营呢，摩西自然就不会出去，因为摩西是跟着约柜的。摩西约柜没有出去，他们善感跑出去还要征战，你看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所以他们后来被杀败。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给我们看见，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失败了，有的时候我们失败了，我们马上认罪悔改，然后我们去照着去行，这没有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不一定是认罪，我们只是为着神的惩罚，我们悲哀，然后我们再去做的时候呢，你就发觉神的心意改变了。本来神叫他们上去攻打敌人，他们不上去， 那现在他们要上去了，那神不上去了，所以神的心意改变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些人一样啊，他们要上去攻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好像他们去攻打了，他们从前所做的事情好像没事，好像他们失败了，这没有事，不当一回事了。那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真正认罪的时候，我们好像还要再去做同样的事情呢，神心意改变了，你再上去你再做同样的事情不对了。这个时候你要学一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呢？就是要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懂，那我们还可以把它当成我们没有犯过罪，我们没事一样，我们照样去行。你可以照样去行，你可以不把它当成一回事，但是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呢，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应当怎么办呢？应当是伏下来，接受神的管教，因为时候到了，他必使我们高升。那这些人呢？你看，他们没有实际上的悔改，他们只是悲哀。他们虽然说有罪了，但是他们却不愿意伏在神管教的底下，所以他们上去攻打，但是约柜跟摩西都不出去，他们擅自上去。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荷马。荷马的意思就是毁灭的意思，所以这些人，就这些上去的人都被毁灭了。等到21章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提到荷马，那时候是新的一代，他们又碰到同样的敌人，但是他们得胜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新的一代。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有些祷告。